秦琼跟着齐国元李如晖走上了他们的山寨。进了山寨之后，来到了聚义厅上。倒在聚义厅上，齐国元李如晖让秦琼上座。秦琼招呼着金甲铜环和上官迪也走过来，在旁边打了陪坐。秦琼就给他们指引说，你们二位既然是接到了单雄信的书信，在这等着我，我秦琼先对你们二位表示致谢了。这两位呢是跟随我的借差，这位是我刚认识的一个朋友，他叫上官迪。齐国元李如晖一看，哦，久仰久仰。旁边有的喽啰就跑到齐国元的耳根台这儿跟他嘀咕了一句，哎，我说头，这小子就是咱们从他手里劫的宝珠。
哦，是吗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啊。哎，我说秦大哥，这人跟您是朋友？
秦琼说，是啊，我们两个是不错的朋友呢。刚才我发现他在树林子边上上吊，我一问他，他跟我说了实话了。他说他有八颗宝珠被你们山上的楼兵给劫夺来了，不知是真是假的。他另外还有四个随从也被你们绑上山来，这四个随从现在哪里呀？
齐国元一听，啊，哦，那四个随从是他的人呐，啊，小子们，在后边要活埋那四个，埋了没有？
旁边喽啰兵一听，哎，寨主，大概埋上一半了，还有一半这土没填完，
快点刨出来！这都是朋友的朋友，别等我活埋了。
哎，好好好，
嘿，秦大哥，我一看这四个小子命挺大，您要是晚来一步啊，这土没脖了，他就完了。
秦琼一听，我的妈呀，逮住之后你们就活埋人呐？
秦琼说，寨主，你们怎么抓住之后就给活埋了？
哎，您不知道，这四个小子上山之后啊，他还挺横，我们把这宝珠拿过来之后，他说了他们是靠山王杨林手下的人，让我们放了他，说如果我们要不放他嘛，等着靠山王杨林发动官兵绞山灭寨。我一听我就来气儿了，啊，你觉得那靠山王杨林那是了不起的人呐？在我们心里，我们把他什么也不当，他不就是大隋朝那么一官吗？我们跟大隋朝的官打交道打多了，不怕这个。我有心杀了他，又一琢磨，杀了他还见血，弄哪怪脏的还得扫。我说告诉他们上后边把他活埋了得了，所以弄到后边去活埋去了。话说着之间，那四个人在后边给放回来了。这四位啊，真是都给埋了一半了，下半截身上都是土。来到前面之后，先见上官迪。一见上官老爷，上官迪一看，万幸啊万幸啊，这四位还能保全活命。接着秦琼就说了，我说二位寨主，我今天登山拜寨到这儿来有事相求啊。
哎，秦大哥，别的先别提，您来到我这山下，咱们先得酒宴款待，什么事吃喝完了再说。来呀，摆酒宴。
这齐国元李如晖马上传下命令去之后，山上的喽啰兵里里外外出出进进一顿的忙乱，一会儿的功夫就给摆上一桌酒席，大坛子酒这么一搬，大碗往面前一摆，包括金甲铜环上官迪还有他四个人都在内。齐国元就说了，今天咱们是不打不相识啊，啊，你们四位受了一场虚惊，看来你们四位将来这官啊还得升。你说都土埋了半截了，又把你们扒了出来了，这不都是大命的吗？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。啊，话又说回来了，如果说要有这后福，你们得感恩戴德，感谢秦大哥啊。今天既然咱们都认识了，咱们先喝酒。说着话把这个酒就斟满了碗了，端起碗了之后，来先干一个。这齐国远跟李如晖两个人是豪爽性格，秦琼跟他们先喝酒，酒过三巡之后，秦琼又提起来了，二位寨主，我问 这八颗珠子是不是在你们手中？
八颗珠子？是啊，在我们手中。
秦琼说，能不能看在我的面子上，看在单雄信的面子上，把这八颗珠子还给他们？
这八颗珠子？哎呀，我说秦大哥，跟您说吧，这八颗珠子喽啰兵拿到山上来之后，我把那盒打开一看，嘿，把我给喜欢坏了。我没见过这么大的珍珠，这珍珠插杯口粗细，这么大个，闪闪发光，据说是真的，这是外国进贡进来的，这一颗珠子就能卖出无数的钱的啊。哎，这就叫元宝出汗，财虚啊。我想得这笔钱，看来没这个命啊，刚到手里还没等热乎呢，秦大哥您来了。话说回来了，也就是秦大哥您吧，换换第二个，我跟您说，就是我亲爹来喽，这珠子我都不能给他。
秦大哥，您跟单二员外、单二爷是朋友，单二爷那是我们总瓢把子，我们总瓢把子说什么话我是不能不听啊。将来如果说这珠子要不给您，您跟单二员外一说，单二员外就得制裁我。哈，这珠子不光说还给您，我呀还得给您拿俩钱儿，让您在路上花用。您说我今儿这买卖是不是做赔了？秦琼一听，哎，我说债主，这倒不必了，路上的银子钱我们已经够用了。
不不不，这是咱这儿的规矩，到在这儿我要不给您点银子钱，将来上二员外一问我，你怎么招待的秦大哥，我说就请吃了顿饭，一个子没拿，那不够弟兄义气。来啊，把那珠子给他拿来。
传下命令，喽啰兵一会儿把那城堡珠的盒拿过来了，当场就把这珠子盒交给了上官迪。上官迪打开这个宝珠盒一看，八颗宝珠是一颗不少。上官迪站起身来，向两位债主是连连道谢。
齐国元帅，不用谢我，不用谢我，要谢的话你就谢秦大哥。跟你们说吧，今儿个要不是秦大哥来，这珠子你休想拿走。
上官迪说，是啊是啊，秦大哥要谢，二位债主也要谢呀，您不但说还了我的宝珠，就等于还了我一条命啊，我都不想活了。
这就是该着你不死啊。
说着话，又命手下喽啰兵给封了50两银子，这50两银子交给秦琼，秦琼说什么不要，最后他把这50两银子就塞给金甲铜环了。
二位解差，你们两个把这银子带着啊，带着一路上对我秦大哥要多加关照，不要有闪失差错。二位解差，告诉你，今儿你们俩也跟着秦大哥沾了光了。
金甲铜环说，啊，是是是，这一路上我跟着秦爷没少沾光。
知道怎么沾的光吗？啊，单二员外书信上写的明白，说你们两个是潞州天堂县的，对待秦大哥不错，所以说这一路上对你们两个也得有所关照，要不然的话，二位倒在我这山上，秦大哥走到这儿了，把你们俩一杀，后边山涧里边一扔，秦大哥在这儿就回家了。
金甲铜环一听，就觉得这后脖梗子嗖的一下子冒了一股凉气儿。金甲铜环心想，我的妈呀，幸亏这单二员外信中写明白了，不然的话我们俩还回不去了呢。
这里酒席宴上是推杯换盏，酒宴吃喝完毕之后，齐国元李如辉要留秦琼在山上住上几日，秦琼说什么也不住，说我们这在急着赶路呢。最后齐彪李豹两人就把秦琼等人送下山来，来到山口下边互相道别，秦琼跟上官迪等人这才继续往前赶路。齐彪李豹两个人回了山了，秦琼跟上官迪往前走着，走到岔道口这个地方，上官迪站着回转身形，冲着秦琼一抱腕，
秦大哥，
今天得失于您真是三生有幸，您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没有您我上官迪就已经死了，真好比我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。秦琼说，你把这话可就说远了，你我从今往后就算是朋友了。
上官迪说，秦大哥，我记住您的名字了，秦琼，秦叔宝，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三班总一马怪。
秦琼说，我也记住你了，你叫上官迪，在沿海登州太王杨凌帐下的棋牌。
秦大哥，有朝一日，说不定哪一天我就到府上去拜访于您，一定报答您对我的这一片救命之恩。
哎，贤弟不必过谦，你我弟兄是后会有期。
就这样，上官迪带着宝珠还有另外四个随从，他们跟秦琼分了手了。秦琼、秦叔宝和金甲同怀他们三个人继续往前赶路，这天就走到离北平府不远的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叫聚义村。走到聚义村这个地方，天就已经帮黑了，找一个店房先住下。村口这有一个店，进了店房之后，这个店小二非常热情，二十多岁，长得小白净脸，细眉毛，细眼睛，小尖鼻子，薄嘴唇，相貌不算太俊，但是很有人缘。这个店小二招呼着他们就住到了上房屋里，三个人住了两间房。住到上房屋里之后，就听院子里边掌柜的喊他：哎，小子儿，小子儿，给客人打水了吗？哎，打了打了打了。这店小二出去了，一会儿的功夫就给望着屋子里边打水，打了两盆洗脸水，手巾放这儿。这金甲同环一听，这掌柜的管这店小二喊什么？小枣？怎么叫小枣啊？在进来的时候，这金甲同环就问这店小二：哎，小伙子，你叫什么？啊，我呀，啊啊，你听掌柜的喊我呀？哎，我叫小枣，小枣。你怎么叫小枣啊？你姓枣啊？啊？有姓枣的吗？我听说有张王李赵冯马刘陈，没听说有姓枣的。
客爷，跟您说，我呀不姓枣，他们给我送一个外号，我叫枣之道。
枣之道？什么枣之道？我这个人啊，什么事儿都枣之道，我好打听，好观察。比方说我们这个聚义村里边，从东头到西头，从南头到北头，谁家出了什么事儿，经常别人都不知道，我知道了。我知道之后跟大伙一说，大伙都觉得我这消息灵通，所以日子一长呢，都管我叫早知道。其实我本姓姓曹，哎，我叫曹红，但是我这曹红这个名谁也记不住了，一提早知道都知道。所以我们这店的掌柜的管我老喊小枣小枣。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
那可不，我这个人吧，就一天到晚，从早到晚呢，我这个嘴就闲不住，老得嘚吧嘚吧嘚吧嘚吧嘚，老得说，而且我知道的事也特别多。比方说吧，您三位今儿个一住这个店房，我拿眼一搭，那么一看，我就知道您三位是干什么的。哎，金甲同环一听，你一看我们仨就知道我们仨是干什么的啊？你说我们仨是干什么的？您三位呀、啊，肯定打擂的。
打擂的？
哪打擂？哎，就在我们这聚义村呢。我们这聚义村村口外边灵官庙对过高搭一座擂台，已经搭了有一百来天了。有多少打擂的到了店房里边一住，我拿眼一看就认出来了，您三位那比写上的都准，肯定是打擂的。金甲同欢心想，还早知道呢，我看你不知道，我们仨根本就不是打擂的。金甲同欢说，哎，我说早知道，那么你看我们三个人是打擂的，我问你，你们这个擂台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不早知道吗？
当然了，我早就知道了。
您不知道？我跟您说，我们这北平府镇边北平王啊，老王爷罗毅 这老头那才厉害，胯下马，手中枪，有万夫不挡之勇，镇边北平王，自己独立一方，就连大隋朝都奈何他不得呀，知道吗？想当年靠山王杨林打南陈灭北齐，平东西二晋，打到北平这个地方，跟镇边北平王激战三天三夜，不分胜败。最后这镇边北平王一看北齐已经亡了，他自个儿愿意相随，但是讲条件，就靠山王杨林愣答应他三个条件。第一，北平王他独立为王，大隋朝给他开俸禄银子。第二，他手下的队伍，他手下的兵权自己掌握。第三，听调不听选，厉害不厉害？所以镇边北平王在这儿做的是隋朝的官，其实自己是独霸一方。金甲说，你说了半天我没听明白，你打擂跟这有什么关系啊？不是，我先跟您把这北平王介绍介绍啊。这个北平王帐下有12位棋牌，这12位棋牌还有中军，有正中军，还有副中军。这12位棋牌官里边，其中有一位姓史的，叫史大奈，人送外号大肚子天王。这史大奈有本事，力大过人，武艺超群，原来是当棋牌，当了3年棋牌了。这个镇边北平王啊，那天把这手下人集中到一起啊，宴请他们吃饭的功夫，也借着酒劲嘛，这史大奈啊就跟这镇边北平王居然斗胆敢要官。史大奈说，王爷，我这棋牌官当了3年了，该往上升了，看那个副中军呢，有一位岁数大了，已经退了，是不是我该补这个缺呀？镇边北平王当时一听，老王爷心里边可能啊有点不得高兴，但是这老头有主意，跟史德奈说了，说史德奈，你想当这个副中军吗？好，那么我给你找个地方，搭一个擂台，你在那立擂100天，你当擂官，如果这100天之内登台打擂的人没有一个打过你的，这副中军就是你的了，要是有一个打过你的，那副中军就给那个人。这镇边北平王好武啊，这话一说出来，这大肚子天王史德奈也是借着这个酒劲儿，也加上他真有本事，同意了。这不吗，就在我们这聚义村灵官庙对过立了座擂台，立了座擂台，今天是99天，明天就是100天，最后一天了，真没有打过他的。呵，这史德奈本事大了，哎呀，这100来天呢，上台打擂的呀，无期待数，上去一个，有打3拳2式的，有打老半天的，最后都让史德奈给打下来了，就这么回事。所以我想啊，眼看着明天剩最后一天了，各地方闻风而来的人肯定少不了，您三位是不是来打擂的？金甲同欢一笑，你呀还真就猜错了，我们三个不是打擂的。哦，您不是打擂的，您不是打擂的，您明儿不去看看热闹？哎，我可跟您说啊，您不是打擂的也应该到擂台跟前看看，这可是个发财的机会。怎么是发财的机会？那可不，最近这10天，这史德奈添了新彩了。添什么新彩了？跟您说，打擂的上台拿1两银子，如果倒在台上能打到史德奈身上1拳头，史德奈给5两，能踢他1脚，他给10两，能把史德奈打躺下给50两。您说这价码够多的吧？啊，比武较量还可以发财升官，这您三位，我瞧这样子，尤其这位大个的，看这样子这精神头像练武之人，不上那擂台上比划比划啊？金甲从宽一听啊，感觉这个早知道啊，是特喜欢看热闹的一个人。把这番话说完之后，金甲从宽说：“好吧，明天我们瞧瞧，也许我们高兴啊，就到擂台上比试比试。”于是金甲通宽和秦琼秦叔宝三个人就住在了店房之内。一夜过后， 转过天来，这金甲同怀跟秦琼说，说咱们得上那瞧瞧。秦琼说，这打擂的事儿咱就别看了，这属于闲事。咱们到北平府之后，你不是得要拜访一些熟人吗？金甲同怀想起来了，善通善兄信临走之时曾经给他北平府一个熟人写过一封信，这个熟人的名字叫张公瑾。张公瑾是镇边北平王罗毅罗彦超手下十二架棋牌官里的第一位。这个张公瑾原来是山西潞州天堂县的人，跟单雄信从小就认识，所以说是好朋友。单雄信写了一封信给张公瑾，让张公瑾无论如何想办法要对秦琼秦叔宝多加关照，尤其是镇边北平王罗毅那规矩，上堂先打一百杀威棒，得想办法把这一百杀威棒给妥过去，不然的话这一百杀威棒就得把秦琼打死。所以秦琼想到这件事儿，金甲同怀也忽然想起来了，给张公瑾写的那封信就在他们的怀里边带着。金甲同怀说，是啊，那么咱们先到北平府，到棋牌府里边先把这个信交给张公瑾，然后呢咱们看看他有什么主意。秦琼说，对，这是咱们的正事儿，打擂呀、啊、那是人家的事儿。他们就议论这个事儿的功夫，这早知道啊，早晨起来出出进进的听他们说了个张公瑾，这早知道一听着又搭茬了。哎，我说啊，张公瑾，你们认识张公瑾呢？金甲说，是啊，我们认识张公瑾呢。嘿，这张公瑾我可知道他在哪儿。金甲心想，这是早知道啊，这张公瑾他也知道。这张公瑾您知道是哪个张公瑾吗？早知道是您说是哪个张公瑾。金甲说，这个张公瑾是罗毅罗彦超王爷驾前十二家棋牌官的第一位，这是张老爷。哎，我说的就是这张老爷，我不跟您说了吗，这史德奈在这立擂呀、啊、他在这立擂，这张公瑾还有个叫白献道的，这都是棋牌官，人家天天在这盯着，在旁边看擂。嘿，金甲同怀心想，这可好啊，张公瑾就在这擂台旁边看擂呀、啊、秦大哥，看起来这个擂咱是看也得看，不看也得看了。秦琼说，既然如此的话，那咱们就看看吧。于是他们三个人收拾好了之后，一起离开了店房，来到村头灵官庙外，一看这擂台在那早已经搭好了，擂台下边聚集着人山人海。金甲同怀一扒拉众人，见光见光见光见光，闪闪闪闪，让我们上里边瞧瞧。三个人一起走到擂台跟前，金甲同怀一看，这擂得大呀。